说书的蒋先生救了赵壁众人，大伙就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，姓不姓蒋，什么出身，什么来历，人家不说，大伙不便深问。总之是交了朋友了，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赵壁就说，我说老先生，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。
哎，
说吧赵老爷，您能否赏个脸到宣化府的公馆见见我们师的人？您不是会说书吗，您到那亲口给他说段书听，您看怎么样，见见我们大人，咱交个朋友。赵老爷心后肯定有这机会，现在还不行，我有点该办的事儿还没办完，您放心，该我到公馆拜见大人的时候，我是不请自到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您不跟着一块儿去，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告辞了，告辞了，松儿，咱们走。说话间，就见蒋老先生拿着应用之物，拄着明杖，祖孙进了树林。赵壁紧跟着就进去了，再找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，身法就那么快，喂呀！在塞北我们遇上特殊的高人了，就这主迟早有一天得请进公馆，要他给我们帮忙剿匪，肯定是事半功倍呀。赵壁坐在心里得有数，转身回来，大家商议着赶奔马家寨。蒋老先生说，马家寨有一场战事，谁跟谁打不得而知，但是这老先生肯定不说谎话，到那看看就清楚了。也没有赵壁这么损的，等回来之后见着杜忠他们，我说杜忠啊，你们这伙人认打呢是认罚？
赵老爷，您不是说把我们饶了吗，下不为例，
话说了不能更改。赶奔马家寨还有多远？
不太远了，也就十里地之遥吧。
我们一是地理不熟，二呢叫你们这白灰一呛呛的蒙头转向，走起路来十分困难。我方才数了数人数，俩抬一个，俩抬一个还差不多，罚你们啊！你们俩人一组，俩人一组，抬着我们起身赶奔马家寨，你愿意吗？
当然愿意，当然愿意。
赵老爷，那我们俩人就抬着您。杜忠心说，你瘦得跟干巴鸡一样，抬着你省点劲儿，谁也不愿意抬二猛。这丁猛熊杜克熊300来斤，那玩意儿谁受得了。钱亮一咧嘴，我赵老爷这
少说废话，听我的，是我官的，抬着走，不罚罚他们，我这气儿不顺。
大伙心说，你损吧，到来世你脑瓜还得小一圈。就这么轮流换班抬着，累得四鬓汗流，来到山口。杜忠他们抬着赵壁，赵壁高啊，哎呀，往对面一看，打的那个热闹，真是一场热闹的战事。赵壁眼尖，一看呀，那不师的人吗？师的人在公馆不待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
哟，
那不是孙琦吗？跟谁打呢？故此赵壁拔脖子喊了一声，大伙儿蹭蹭蹭都跳起来，撒脚赶奔出事地点。他们这一来，虎入狼群一般，师的人顿时把腰板就拔直了。赵壁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我都参加战事了，我手里还有把刀。赵壁乐了，我大人，您这出息和能耐也见长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将来您得好好练练武术，现在您就够侠客，将来您够剑客了。这是苦中作乐呀，他们这一出现不要紧，两边的形势马上就变化了。 官面的势力蹭就起来。石大人腰板这一发直，众人都有精神头了。单说马家寨的两个寨主郭林、胡显，各拉三节棍跳出圈外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正在迟愣之时，他那好朋友同伙人杜忠咧着嘴过来了：“二位寨主，二位寨主，我回来了。”“哎，杜忠，你怎么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了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”二位寨主荣炳是这么回事。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他说：“二位寨主，识时务为俊杰，别坚持干下去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自首投降吧。”郭林还没表态，这胡显把眼珠子瞪圆了：“啊呸！杜忠，你行啊你！”说变变得真快呀、啊！什么叫自首？自己去送死啊！啊，谁爱自首谁自首，我胡显我要干到底。赵壁一看，这小子是万恶之首，得刚柔并用啊！该动狠的就得动狠的。冲灶王爷一使眼色，郭家，把那小子给我收拾了，
要死的要活的，
要死的。赵壁也够狠的，灶王爷把大铁锹一晃，嗷一嗓子，跟虎下山一样，奔胡显就来了。胡显一抖三节棍，你要干什么？抡三节棍就打。他这两下哪是灶王爷的对手？灶王爷把大铁锹往上一抖，去你娘的，躺下！三节棍飞了，胡显刚然一愣，灶王爷把大铁锹一顺，平着就拍下来了。你站着吧你，我啪，脑袋都给揍碎了，哭求死尸就栽在这儿了。赵壁喊了一声：“降者免死！”不见他就是例子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一看这个形势不妙，全傻了眼了。一看这家是人吗？怎么那么厉害？一个回合，二寨主就没命了。郭林还懂事，郭林赶紧把三节棍放下了。各位，各位，我错了，我承认我有罪，我愿意自首，我手下的弟兄也愿意自首。狮子人一看，心放下了。你不能一味动用强横，该软还得软。过来把郭林搀起来了。郭寨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呀，本官欢迎你，希望你立功补过，将来好好的做个好人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是的人说，这样吧，现在高老先生高明高亮，你们也是马家寨的，那么郭寨主也是马家寨的，你们回去马上清点人数，有多少人都跟着，咱赶奔宣化府举行一个入城仪式。
好啊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
哎，你说这事儿难办就难办，好办就好办。师大人这一说，大家都同意。咱们长话短说，高凤山回去率领高氏家族，郭林回去领着三亲六故以及手下的人编成大队，数了数不到500人差不多，再加上家眷的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，就超过1000之众，拉着大队返回宣化府。是的人回到公馆，告诉赵壁马上通知府衙，让满瑞满的人列队迎接，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儿。这叫扩大宣传攻心战呢、啊。那布告贴出去一点效力都没有，没有人来自首，谁都不回来，那官一点威望都没有了。果然呢、啊、这个举动传出多远去，城里的军民人等敲锣打鼓鸣鞭放炮， 欢迎这些人弃邪归正。咱这么说吧，热闹了一天呢，最后识的人跟赵壁商量商量，这些人留着干什么呢？得让他们立功啊，现在人手正好不够用，就叫郭林领着他的余部守东门，让高凤山领着他俩儿子和余部守西门，配合官军维持治安。当然对他们也不太放心，师的人派了俩人，一个闹海椒孙玉堂，一个飞天夜叉穆武成，在这督队，其实起个监视官的作用。一切安排好了，等到公馆，大伙谈论这些往事，哎呀，心里是非常非常痛快。头一个谈到那个蒋先生，师大人极感兴趣，又感到遗憾，这个人怎么没来了？给我说书是小事，我得见识见识这位高人呢。告诉赵壁，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位高人请到公馆。
是大人您放心，我早就下定这个心了。
第二件事，现在人手不全，黄天霸、李琦、金大力、李俊等人没回来，一晚上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天黄天霸他们也没回来。师大人的心刷又提到嗓子眼儿，哎呀，莫非天霸他们摊上什么事儿了不成？赵壁一笑，我大人呐、啊，您操不过来的心、啊、我老兄弟会有什么事儿、他们肯定遇上好事儿了，就遇上棘手的事儿，我老兄弟都能处理得了，您就把心放下，等着听喜信儿吧。但愿如此啊，他们出去两天两夜未归，哎呀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你别看赵壁嘴那么说，劝师的人赵壁心里也没底呀、到第三天黄天霸还没回来，赵壁也坐不住劲了，我大人，我打算领几个人出东门去看看，去接接我老兄弟，万一他人手不够，哎，我们派去人了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你不说我也打算派你去，你看带谁合适？你们马上起身。
好嘞，这用不着带多了人，还是原班人马。黑世杰、丁猛雄、杜克雄、钱亮、张景龙，我够了，其他的人都别跟着了。
他们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手的家伙事儿出东关寻找黄天霸。师大人呐、着急的听信儿。那个说黄天霸三天没回来，摊上事儿了吗？
对，
但摊上事儿是好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单说几天前，黄天霸带着李俊、李琦、三守将祝清明等等众人一行七人离开了宣化府，出东关去摸底找贼的线索。就那天呢，他们出去有20里地一无所获，这块是半山区。走着走着黄天霸有点泄气，看来什么线索没有，咱就返回去吧。大家又困又乏，说这么办吧，咱找个地方歇歇脚，然后打听打听老乡，再回去也不迟。黄天霸一想也对，要不就无功而返一无所获呀，回去见着大人怎么说呢？黄天霸点头同意了，往前走着走着走到一个村落，就发现这村落也不知道办什么喜事儿，红旗、蓝旗、绿旗、黄旗，这旗是迎风招展的，另外还传出鼓乐之声。等到了不远的，仔细看，四面八方来了不少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年轻的，间或也有点上年纪的，哎，里边还有一部分妇女，刀不空手，刀枪棍棒，干活的农具，连那小孩手里拎的棒子，哟，这干嘛呀？ 一看借尸牌上三个大字姚家寨，
哦，这地方叫姚家寨。
黄天霸跟李俊众人一商议，咱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这几个人迈步就进了姚家寨了，一看寨的正中心是个祠堂，祠堂前面是个大广场，在广场上搭着大席棚，这席棚可够个儿。席棚的下边飘摆着桌椅，这桌椅是长短不齐，有的很好，有的挺粗糙，有板凳，有长条的凳子，上面放着碗筷，旁边搭着大灶煎炒烹炸，有整猪有整牛。
哎呀，
是结婚呢、啊、是办什么喜事儿？怎么来这么多的人呢？一看又不像喜事儿，为什么呢？凡是参加者面带严肃，连那小孩都绷着脸都不乐。就这祠堂前头聚集了四五百号，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。黄天霸他们一行七人刚一进席棚，有个年轻的过来了，来了各位，把黄天霸闹愣了啊啊，来了，哎呀，欢迎欢迎，随便挑桌，随便挑桌啊。我没工夫照顾，照顾不周，敬请各位原谅。这位忙的也没说什么事儿，黄天霸他们找了个桌，大伙儿坐下了，心说咱看看热闹，看来来的人太多了，他们也没认出我们是张三李四来。黄天霸他们坐定之后，时间不长，开饭了，大碗肉大碗酒啊，什么粉条了、白菜呀、萝卜呀，本地特产蘑菇应有尽有，还有些兔肉、鹿肉，都大碗装着，每桌上摆的都是满满当当，几十个人忙里忙外。黄天霸他们这张桌也是十分丰盛。李琦一看乐了，压低声音跟黄天霸说：“老师啊，这玩意天下事儿真琢磨不透啊，这什么风俗啊，白吃白喝。”金大力也说：“我说老兄弟，都说这宣化府这一带困难呢，连饭都吃不上，你看这反常哎，这酒肉管够有的是，这怎么这么富裕？”黄天霸合计了合计，嗯，肯定有非常的举动，咱们先吃吧，当然也不能白吃，吃完了给他钱，再问问是怎么回事。他们吃个不得灵了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老庄主驾到，少庄主驾到。”啊，老庄主、少庄主都驾到了，众人呼啦朝起立，热烈鼓掌。黄天霸他们凑趣也都站起来了，啪啪啪拍巴掌。就见在外面来了个老头，长得是四方大脸，跟那铜锣相似，50岁挂零，花白胡，身子骨挺硬朗，身上穿着米色的长衫，系着根凉带。老头健步如飞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在他身后跟着仨大个，那个头大小胖瘦不亚于金大力，都是大块头。三个年轻人，三张大黑脸，都是面赛滨州铁，浓眉阔目，每人的腰里都挎着把刀，挽着白袖头，非常精神，也是面带严肃。他们出现之后，就见这老者双手一招：“乡亲们、弟兄们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大家坐坐坐，听老夫一言。”哇，都坐下了。黄天霸众人也坐下了，就想听听怎么回事。就见这老头往左右看看：“乡亲们，中国人有这么句话，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。什么叫欺人太甚？ 老夫深有体会呀、啊。咱们不欺负旁人，也不允许旁人欺负咱们。现在为了元宝山一事，这简直是骑着咱脖子拉屎，搬着咱鼻子往嘴里尿尿，实在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！咱们姚家寨的人从来没吃过这个亏，今天为了夺回元宝山之权，为了出出这口恶气，我把乡亲们全请来了。一会儿大家吃饱了喝足了，咱出发赶奔元宝山，咱进行一场谈判。说好了咱这气顺过来了，要说不好难免是一场大战。乡亲们，如果害怕了，觉得有后顾之忧，您现在吃完了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，说我不怕，为了给咱们老姚家，给姚姓家族争光露脸，那你留下跟着我一块去。你放心，被人家打断一条胳膊，我包赔纹银50两，折一条腿100两，万一不幸把命搭上，你放心，家族由我们出钱供养，绝没有后顾之忧。乡亲们，我以人格担保，说话肯定算数。哗，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掌声过后一个走的也没有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：老庄主，你为谁呀？你为了我们大家呀，您带头这么干，我们双手赞成。凡是今儿个来的没有含糊的，跟他们老官家干到底。对，不干到底，不夺回元宝山誓不罢休，跟他们拼了。黄天霸他们听着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但是就知道是来的都是老姚家的，跟老官家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发生着争执，元宝山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。黄天霸就想问清楚，金德利多了个心眼儿：老兄弟，不知道倒更好，你要知道你就得问，一问就得亮身份，亮出身份人家很难说实话，咱就眯着跟着看热闹，到时候不就清楚了吗？嗯，黄天霸点了点头：大哥说的也对，那就装气迷，先不问。他们也跟着鼓掌。再看吃完了，有人收拾着碗筷，咱不说，单说这老头领着仨大块头迈步来到棚外。各位啊，大家跟着列队集合，请站好队。哇，这好几百人全都站好了。再看老头一伸手抄起一口朴刀来：各位随我赶奔元宝山。